我们在讲这个哈，因为就是我们大乘经典或是我们佛典里面用虚空为喻哈的说明哈，什么叫做虚空为喻哈？就是用虚空作为譬喻来讲解我们这个实相无相的空哈。啊，我们举的是佛身的法身哈，法身犹如虚空啊，那虚空这个犹如虚空，这个虚空。表达的是无有障碍啊，虚空说无有障碍，就是说用虚空来表达没有法身没有障碍啊，因为他烦恼没有烦恼啊，没有障碍。那另外是要补充说明的是说法身非是行法，就是说法身本身来讲，所谓行法就是造作，行就是造作，不是法身不是造作而来的。它本有哈，就是讲我们讲的般若经的那个涅槃经里面来讲说哈，是本来就有的啊，是无为故哈，就是法身就是无为法，不是造作的，所谓无为哈。那法身另外还要说明的就是说无有异义，什么叫无有异义？就是讲离生灭变异，法身不会有变异性。啊，因为这样子了解这个法身，你才知道说一切法才是有变异的、无常的，啊，你才会离开这个我们因缘啊世间的这些东西，好、啊，离生灭变异哈、啊。那另外我们要讲的说，为什么我们佛教可以用虚空来譬喻？那异教人士、异派异教哈，他也用虚空来譬喻啊。为什么我们可以，他不行？对不对？为什么我们就可以用，他们就不可以用？这不是太那个了哈？就是说，我们怎么讲虚空的这个部分？我们虚空空体延长哈，就是法身的这个空体哈。说为长，这个说为长，这个跟异教人士的这个所谓的那个他们说的长不大一样。我们空体延长哈、哦，那我那个我们像印度教他们讲的这个长是犯我那个长啊，那个长跟就是说。那个我们大家要知道的是，我们佛教的这个常是讲空体，真如这个空体说为常，因为这个常是讲犹如虚空哦，没有变异的这个部分说为常，犹如虚空是说为常，就是用这个虚空来譬喻说空体，说真如哈。啊，这个是讲它空体，用空体来，这个空体是讲它不变异性，无有障碍性，好、啊，说为常哈、啊，这个大家要记住一下哈、啊，因为那个世间人这个，等一下我们再介绍一下世间人怎么样了解什么叫常哈、啊，啊，食品破学虚空哈、啊，因为对虚空不了解的人哈。啊那个他会认为有跟无这个问题哈，然后身正虚空，所谓正虚空就是要了解我们佛教的这个有法身的这个虚空，说为常这个部分来讲，是讲它的空体啊。即一切大圣经论法欲皆成，就是告诉你说，一切大圣，我们佛教的这个部分大圣经论用虚空来说为法身或般若或真如哈。这个说虚空无为这个就是此事大事深造之，就是说这个是非常重要性，在经论里面，佛教经论里面是非常重要性，此事大事嘛，就是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应该要了解它。深造之就是要去深的去所谓的照明它，就是了解它哈，理解它哈。那我们讲这个百论哈。百论破长品里面有讲说外人哈、哦、就外约定有虚空，就说百论是破，我们讲的是那个三论哈、哦、就是百论、十二门论还有中论 士论就讲加上大智度论，这个士论哦，其实都是讲般若的这个部分，空义这个部分。以体来讲都是名空义，如果以用来讲哈，大智度论是属于那个佛教的科学，所谓的哈佛教的那个字典哈，它非常多，它成立一切智智为主，它要大智论要告诉我们的一切智慧，以一切智慧为主，中论是表达的是什么？讲实相空，他比较注重的是实相空，所以实相无相的这个空。百论的部分来讲是破这个部分，破外道的那个一些的见解入空。百论这个部分，它破它的功能，就是说四论来讲都是讲明空啊，明空的。主体是明空，可是有它的作用，有它的功能。百论就是讲破他们执着入空。啊，十二门论是中论的缩版。啊，就讲十二门论是中论的简洁版，精华版。所以要讲不是我讲十二门论。十二门论要讲，就是说先讲中论比较好哈，它比较大。十二门论就比较，就是它就像心经跟般若经哈，为什么心经很难看得懂？因为心经是那个哈大扁心，这是般若经典的浓缩版、精华版，所以心经比较难看得懂哈。那百论是破义教的部分，那十二门论为什么不先讲？都是想中论为主，是因为它更浓缩哈，浓缩就比较难讲哈。那因为外百论里面破藏品里面是对虚空不了解，所以认为有一个虚空这个东西。有啊，百论里面有啦，它里面有，既然有讲到虚空的话，它一定会讲到虚空。对，虚空是无为没有错，所以虚空无为这个部分哈，是用虚空来譬喻真如，哈，就虚空这一个譬喻来说真如，所谓虚空无为，好。那我们因为虚空这一法哈，就像我们这样子，如果不了解佛法的话，我们一般众生都会认为有一个天空，哈，有一个这个虚空。就是每个人，如果说你不了，你没有，你对佛法不了解的话，哈，你就会认为说有一个天空，哈，这个是我们一般人都会有这样子的那个认识，哈，定有虚空，就是他认为说这个虚空就像桌子一样，有一个实体，所谓定有虚空。那另外讲说怎么说片啊？世人信一切处有虚空，说为片，因为他们会认为说。虚空是常又是片，那怎么解？我们怎么了解说他们所认识的虚空是常跟片哈？那因为世人走到哪边都有看到虚空，所谓片，因为片十方，片东西南北啊，片所谓片一切处，这个叫片。那另外讲说为什么叫常，就是过去也看到，现在也看到，未来也有。看到这个虚空，所谓一切三世一切时常，所以他们对虚空常跟片的概念是这样子。可是我们的真如的这空体说为常，因为它本身来讲就是不生不灭的这个说为常，哈，这样了解吗？对常的概念，真正的常的概念哈，般若的这个常的概念是空体说为常，按义教人士的这个常的概念是讲三世恒有这个常这样子的概念啊，这个不是我们三世实有，不是三世恒有这个概念，不是我们真正的这个空真正的大那个大圣的这个常的概念哈，因为我们常的概念。都是讲这个空 空体这个部分，所谓的自性常啊，那有为法因缘法的这个常是讲相续常，所以说有虚空事故为常啊，所以一般世人认为说有一个虚空，那这个虚空是走到哪边都看得到啊，现在有，我过去也看得到，今天也看得到，我有推论，我未来也看得到，所谓常哈，这是他们的概念啊，这个概念不是正确的，所谓邪虚空哈，不正确的虚空的概念。那我们前面所说的用经教来说明为什么要成立这个六种品。那后面就是要用问答来显这个这个六种是什么意思界定。好，所以第二问答以显种因别以变品名义哈。就是讲这个五因跟六种哪差别哈。他提问哈，这个是在我们的中观论述的那个哈，就是讲在337页哈，也是我们的讲义的那个第三页，变五因六种哈，问六种跟五因有什么同义哈，这个叫做相摄品哈，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六种跟五因有什么关系啊，五因哈，五因是讲色受想行识哈。啊，六种是讲那个地、水、火、空、火、空、是那个五音合色为一哈，好，五音合色为一啊，离心有事，就离心有事，就是分。四乘法分类为四啊，六种是色，就是六种是核心说为一个啊，离色有事加上空啊，它不一样，就是这个地方。所以五蕴偏四啊，六种偏色啊，所以它不一样这个地方。好，第二种，这是第一种说明哈。第二种是毗昙义，就是不派佛教的说法啊。五蕴通漏无漏，五蕴通漏跟无漏哈。这个大家要知道说哈，毗昙有些不派佛教是认为说五蕴完全是有漏，有些讲五蕴就是有漏跟无漏哈，就是他们的界定不大一样哈。所以蕴完全就是漏法哈，啊，六种但是有漏哈，六种全部是属于有漏哈，这是不派佛教的这个说明哈。那他怎么讲哈？为什么说六种偏向于有漏？他认为说哈，那个漏法能令增长，就是立戒哈，因为戒就是因啊，因义啊。他这个是说，如果说有一个法让有这个生长的这个取向哈，功能哈，就是立戒，主要把它说为是戒哈。那无漏戒相为故，不立戒哈。那个无漏戒，这个若能令法增长立戒，这个是讲三，因为十八戒是有，我们有有情十八戒哈。就是会成立这个三界里面会让来到这个三界哈，是十八界，因为十八界里面我们三界都有含摄在十八界里面哈。那因为会有这个随遂烦恼的因过来哈，那无漏界它不是烦恼因，所以无漏界相为故不立界哈，这个是讲它为什么不立界哈，就是为什么说五六种它不含摄在五漏里面哈。啊，第三种是一乘十的解释哈，五因成人一清哈，就说五因因为人是五蕴合而来的， 所以为什么说五蕴成人一清，就是比较五人五蕴说为人，五蕴说为假人，那一清就是说他比较靠近啊，比较临近，就是说法比较靠近啊，五蕴说为人比较靠近，那六种成人比较疏远，六种来解释为人哦，就比较有一点距离，好，就是不一样的地方。因为我们讲说五音六种跟五音有什么不一样哈？那另外是解释说哈，四维成四大哈，啊，四维就是讲地水火风的那个极维成四大啊，四大就是说五音跟六种怎么样去理解哈？就是说我们说哈，这个四大是怎么来的？就是四的啊，地有地的极为啊，水有水极为哈啊，极为然后啊，它成四大啊，四大那个四大，然后成五根，五根就是讲那个哈，讲那个所谓的。眼耳鼻舌身啊，那啊五根眼耳鼻舌身啊之后就是说为色音啊，色音成众生啊，就是讲就是从哈、啊、就是四大一直讲到说哈、啊、那个啊讲到五音哈 啊色音成众生，故四大疏哈 啊还有五音清哈。啊，四大书就是讲哈、啊，就是四大，就是这个是解释第三个哈、啊，就是为什么五音成人一清，六种成人一疏，就是说四大要说到人哈、啊，假施舍人就比较有点距离。那我们马上就知道说，哎，我们这个哈、啊，人是从五蕴合合而来的哈、啊，因为我们经常都说五蕴合合而来的，比较少说。我们这个色身是六大合合而来的，就很少这样说哈。好、啊，就是因为，如果六大要合合说为人，就要有一些要增加一些说明哈。那、啊、第二个问答哈、啊，就是讲偏名六种名义哈、啊，来认识什么叫六种。因为通常来讲这品哈。啊其实我们为什么不我们我就很我就是想说哈，为什么龙树菩萨不是青木菩萨哈，他不讲六大就好了，为什么要讲到六种哈？因为他是讲六大，可是他去偏偏就是讲六种哈。那个数论名六种云何同意哈，就是讲数论讲的这个六种哈。就是这个是一个啊，就是一个佛教的派别哈、啊，讲六种，怎如何讲六种哈、啊？那个毗昙里面的六种有四大哈、啊，就是六种来讲，就是讲这个哈、啊、地水火风空四啊，我们讲这个哈、啊、这个十那个关于这个里面的四大哈、啊，毗昙的四大。毗昙有两种讲法哈，一个是十法四大，一个是随假名四大。十法四大就是讲那个所谓的那个哈，地水火风这个部分啊、四处这个部分啊、因为他就是讲就是他可以触到我们的色身哈，就是四处，直接讲四处有感受。这个四处是讲这个说地有这个土地以土为坚实相嘛，有为相嘛啊，有啊，然后水是湿性啊，火是所谓的热性暖性啊，风是动性，所以有这些的触感，我们很容易感受到，所以四处。啊，假名四大这个是讲形象啊、是属于形象这个部分，就是用他的形象来讲说他的那个假名哈，就是没有实名四大跟 假弥世大师，一个是 以他的感受，能够感受为主。像地水火风，我们就感受不大出来哈，就是因为他的作为这种是他的形象，他的地有那个形象哈，所以他所以作为假名哈，啊地来讲，通常来讲，我们的感受是属于坚实相哈，坚相。啊，水是湿性。啊，这是假名，地水火风来讲是假名啊，它的实性是讲所谓的所谓的坚相啊、湿相、暖相，还有动相啊，这是属于四处啊。毗昙四种，但是有漏哈、啊，就是毗昙啊，这个讲这个四哈、啊，这个四啊，有些就是只是有漏哈啊，承认即通。漏跟无漏哈，这个是大家如果要了解，就要回去找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说。我这边就不再说了哈，因为这个要讨论他们的系统哈，是有点那个哈，就是说还要增加很多时间哈。那毗昙名虚空有二哈，就是说从四大，然后四，然后还有一个虚空。怎么说虚空哈？因为毗昙里面部派佛教里面的讲毗虚空有为虚空跟无为虚空。啊，那有为虚空是讲众生的这个啊身内就是众生，我们刚才讲说我们肠子里面应该有一些空间齁、哦、这个是讲众生的身内。还有另外说有为虚空，就是说就是像井啊，就是说我们井，就是说我们古时候要那个哈，要提水的那个井哈，还有穴就是一个洞，还有门，就是说有范围的虚空，有为虚空就是有范围的虚空。你可以感受到，哎、欸，这个啊、这空间有多大，所以有为虚空。那无为虚空就是讲鸟飞所不及处，就是我们看到，就是无为虚空就是非常宽泛的，没有范围的虚空。所以鸟飞所不及处，就是鸟可以飞到就是我们可以看不到的虚空，所谓有为无为虚空。啊，承认明虚空是无法但是无为齁、哦。就是诚实论里面讲的虚空是讲没有无法。要、什么叫无法齁、哦、就是它是无为齁、哦、无法。因为有法无法哈，这个是看他怎么施舍哈。因为讲那个哈，因为所谓无法，这个法就是说，因为法是因群，就是个你可以模仿他，能够说出来叫做法，效法他，你可以有一个模子哈，你可以根据这个那个模子模。啊，然后可以效法他哈，这个叫法啊，无为法没有办法，所以说为无法。好，那我们说那个哈，那个部派佛教的七十五法这个法哈，无为也包括有为法这个部分，所以你不能讲它是无法。所以大家要知道说，我这边要告诉你说，无法跟有法哈，你要看这个经论怎么样界定。那、啊、我们讲说真如无为，啊我们有时候会他讲，我们有会设定在说，我们有时候会设定他会有法，啊有时候也可以设定他是无法，因为他就是这样决定，他没有办法去模仿他效法他，好所谓无为哈。那另外就是说还要问说哈，怎么样观这个六种？下云就故知虚空非有亦非无哈，就是说虚空，你说它有也没有看到它的形象，你说它没有，哈，就是说有一个虚空相哈，有一个就是说虚空来讲哈，就是说很我们怎么样认识这个虚空正虚空这个部分，啊，以五亦如是哈，以五亦如是来讲，就是说。如何观这个六种哈、啊？就是说你要怎么样认识这个虚空，然后说那个因为要观地水火风空四嘛哈、啊， 一五一如是就是在 第七颂里面会讲到啊，物思六种非有非无，即是实相哈、啊，就是说这个六种啊，就是说你一定要用中道的这个关系去观哈、啊，你不能说它没有，你也不能说它有，啊，就是说它要离开有边跟无边，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去认识它，所以为实相哈、啊。那个这样子能够发生正观，就是能够真正的产生正确的观行啊，这样正确的观行才能够真正的断烦恼哈，因为唯有中道观才能够真正断烦恼哈，因为这样中道观就能够离开这个有边跟无边的这个所谓的边界哈，因为我们所有的观行哈，我们所有的正确的修行就是要离开五见的这个部分，因为我们烦恼，我们的烦恼有贪嗔痴慢疑，还有一个见啊，见里面有五个，一个是身见，就是我见哈，另外一个是边见，这个你要离开边见啊，另外一个邪见，还有一个那个见取哈，还有那个还有戒见啊，戒进取，就是你要离开边见哈。你没有离开边界的话哈，绝对没办法哈，这个所谓的就是没办法那个哈，真正的产生观行哈，不复更受六种之身哈，能够真正的这样子中道实相观的话，你就不会来三界受苦受难哈。不复更受六种之身，因为六种之身就是我们的这些的三界的有为色身这个生命现象哈。那我们因为没有正确的关系，没有真的实际观这个五音，没有实际观这个六情，没有实际观这个六种哈，才会受这个三界的这个生死哈。啊，故云观六种品哈，就整个六种品就是讲观六种品哈。那第二个解释就是说，又见六种是有是无哈，就说你如果见六种是有的见解啊，看到这个地水火风空哈啊，是有是无哈，这个是在希腊哲学里面哈，他要去分析。什么是世界的最小的单位？第一个是讲，我记得第一个是讲水哈，然后再讲到水，然后再讲到所谓的原子，啊，这希腊的哲学里面有讲到哈，它都是这样子，都是这样关系哈，因为它一直要分析世间最小的单位是什么，人体最小的单位是什么？水，你这样子一直分析来讲哈，绝对没有办法法身不现哈，绝对没有办法看到真正的这个所谓的法身哈，因为这样子永远都是在三界哈，所以法身不现啊。若见六种非有非无哈，就是你要见六种哈，离开这个有无的边界，你就会。法身哈，就是中道，你能够中道观就离开有无的边界哈，这样正确的关系，绝对会见道见真如哈，就这样子叫法身现哈，这样子以法身相应即名应身哈，就是你法身有了之后，你就能够导出这个所谓的变化身哈，应身就是变化身，我们有法身，然后有变化身，还有报身。啊，报身就是你能够成立，你就成那个你非常圆满的这个所谓的功德哈，庄严报土哈，所以报身啊，如得如实物哈，就是哈，就是说这个应身来讲是属于报身这个部分啊，如得如实物，还为众生如实演说，就是我们这样修行之后。我们知道之后，我们就要能够要跟众生说这个中论啊，说这些的啊，所谓的六种啊，怎样观六种，怎样子的正确关系，这个叫化身哈 化身是能够去度化众生，为众生说法，让众生能够这样子的真正的正理哈，解脱正理哈，才能够得到解脱哈，这个叫化身哈。从所以说从六品六种哈，然后这样观行，你就能够悟实相，你能悟实相就能够成立三身啊，走向佛国哈。啊，第三个第二问答以显种因别以辨品名哈，是偏名六种名义哈。云何观此六种哈？就是用经典来说哈。文殊十里经里面哈，文殊十里经里面这个还是要去看看哪一个哈，所以我没有去看到底是在那个哈，就是这个是齐上大师说他写出来介绍出来的哈，圆诸佛虚空相哈，就是说文殊十里经里面有这段话，说诸佛虚空相，那这个虚空亦无相。所谓虚空亦无相，就是说这个是这个虚空亦无相，就是讲他的法身齁，离诸因果，就是说他已经断一切的烦恼齁，离诸因果。所以尽理无所观齁，就是尽理这个无所有的观行齁，故知观六种非有非无。就是说我们六种它毕竟没有它的实在性，但非无就是说它不是真正的没有完全断灭，它会因为因缘和合而有。为什么说非有亦非无？因为如果你是佛陀，你要来度化众生，那一定会变有一个色相啊，你有一个色相啊，就因缘合而有的啊，说为非无这个部分。我们这个色身，我们这个色身刚才有讲嘛，所谓的哈六大哈所成立的哈，啊六大成立的这个是一手果报，你不能说它没有啊，你又不能说它是真正的。这个六种所成立的这个色身齁，是真正的实有。所以说观六种非有跟非无。这样观行齁，从人一切众生都这样观。佛陀也是这样观。为什么叫这样观？因为佛在化身的时候他会成立色身，他还是不能说没有六种。这样了解吗？你不能说佛就没有六种了哈，因为这个是六种会有的话是因缘合，有这个因缘它就会有哈。这样观这个六种非有非无即是法身，这样能够正确的观行的话，绝对是跟法身相应哈。所以跟法身相应就是你能够见道，你能够见因缘，因为见缘起即是见道，见道即见佛。好，这样子真能够跟法身相应，发生正观，名为应身，这个是这样子正观之后，你就会应身，就是你能够成立你庄严的功德身、报身，为物说法就是化身，那中观论三个字，因为我们讲中论哈，中论的名称有一个名称叫中观论哈。中观论这三个字，中就是法身，因为中就是讲中道，中道的关系，你能够中道的关系就能够建立法身，悟得法身哈。与中相应发生正观，就是能够应身，就是你能够这样子的持续超过中道之性哈，慢慢就会有这个庄严身相出来哈，庄严的佛所谓的报土会出来，就是应身。然后观照于内哈，言彰于外，就是这样子观照于内，就是这样子如实的修行，然后跟众生言彰于外，就是跟众生说法 说这些的大乘的佛法就是叫做化身，所以中观论就是能够，你能够悟中论，你觉得能够成，你就能够成立三身。好，这个是就是我们就是你能够悟大乘经典，你就可以成立三身。好，只是中观论其实是一个大乘的一个浓缩版而已哈。然后我们前面这样子就介绍了哈，就是介绍说这一品要怎么样成立，然后成立的九个原因之后，又介绍说什么叫六种。好，六种是什么啊？六种是什么？用五音来比较啊，从五音来知道说什么叫六种哦。从比较知道就是说哈，五音是所谓的哈和总和色为一，色想行识把心把分为四哈。这个我们从这边我们才知道哈，不然我们搞不清楚那五音跟六种有什么相关系啊？其实这句话蛮好的哈，是六种是色分为四个啊，然后和所有的事为一哈，这个是大家要知道这个部分哈。那我们再利用十分钟来介绍我们这个六种品的整个架构哈。六种品总共有八句啊，八颂，品为二，就是这整个大纲哈，就讲两个主要内容。主要内容就讲哈，第一个就出力哈，就是讲那个六种的相，就是它的形象，它的所谓的相貌是什么。然后后面是讲法体，次名法体，然后后面破，就是一个立一个破，就是这么简单哈，就整个八颂的整个大概就是一个立跟破哈。啊，立破这个那个名利这个部分，观六种品这个部分，名利这个部分是在那个哈，在那个37那个这个小本的这个部分，问曰六种各有定向，有定向故则有六种，这个是讲利哈，六种各有定向，有定向故则有六种，这是讲那个哈，这个是属于利这个部分。因为利这个部分来讲，佛教确实是有这样说哈，因为六种有它本身的相貌，为什么可以认识它？就是因为它地有坚相，水有湿相，火有暖相，风有动相，这些或者是是可以分析了别相。空有哈，就是所谓的哈，这个空相哈，让了解是知道说它是六种哈。那另外是送答，就是后面就是要回答哈，用就是后面全部会回答这个问题哈。名利这个部分，就利就是有利这个六种相哈，六大的相哈。那我们是问义这个部分，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哈？再解释一下哈。火哈，火有热相，不可令人，就是说他们各有各的他的形象啊，不可令人，就是火一定是热相，不然火不能说是冷相哈，就是说火是热相，不能说它是冷相。立相者如坚相哈，就是立相就是说。我们这是属于地，就是成立，地是坚相啊，不能说地是不坚相啊，这都是我们所谓的内外啊，或是说我们的佛教内或是佛教外，一切这是共同认识的哈，共同主张的哈，没有他说哈，也不能说火是水相，这没有人会成立的哈。没人会支持的或是地是软所谓的哈，柔软的那个软相哈，这不对的哈，因为这个这种是所谓的世间的约定俗成的哈，即有六种者即有其相，即有法体哈，这样子有其相 但是有他的体哈，我们就是说有他的法体，然后此是体相非标相，就是说这个地是地来讲哈，地与湿哈，就是我们后面来讲什么叫体相跟标相哈，故有相即有体，因为我们后面才讲这个，到底是因为。毗昙讲的地水火风是假迷四大，他讲的那个实体四大是讲，坚湿软动，哈，他们，所以到底是哪一个是体相，哪一个是标相，哈，这个等一下再讲一下哦，因为这样子来讲，就是认为说这个是有体哈。那我问哈，这边讲的另外一个问题。上诸品力以此力何意哈，就说我们这边又再问一下哈，就是说就是力相跟，因为我们这样讲力相哈，那上诸品力哈，就是上面我们讲的六情还有讲的五音都是属于力，那这边又讲力相有什么不一样，所以从因缘至五音力有意哈，精明力相意哈，就是这边讲的力相哈，上以力有故哈，任主破有明空解脱门哈，那精力相故哈，最主要是要破相明无相，这个部分来讲，同样讲力相，但前面的讲力相最主要导入这个破有明空解脱门啊，这边的力相是要。破相明无相，无相解脱门，最主要要走入无相解脱门。所以同样是立相，走入的解脱门就不一样哈。所以我们就是这边来讲，这品最主要是要所谓的悟入无相解脱门。那我们再讲到哈，就是这品的结构哈，总共有八句哈。八个颂哈，那八个颂来讲分为两个，前七颂来讲就是破相明无相啊，最后一颂就是要告诉你说就你实明无哈，就是虚空相本身来讲，它本身来讲就是无这个部分，没有这个虚空可言哈。所以第二那个一送呵责门哈，就是呵责他认为这个虚空是有的，即呵其无而未有，就是认为因为外人认为虚空是有，其实虚空是无，没有这个虚空这个实体所谓的体相，好，没有这个虚空这个体相，所以呵责破哈，用这个两个。就是八颂哈，讲的两个重点哈，一个就是前七句是破相明无相，啊，前七颂又分为两个，就是前七颂分为两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是前六颂，那后面第七颂是讲那个列就是因为前七颂讲破空这个部分，那第六颂是讲第七颂那个一句类于五种，就是第七颂是推，因为前面破空，后面就是破其他的部分，好，那个那前六颂怎么安排哈？是破虚空又有二两种。初是第一个部分，因为它有两种，初就是第一个部分，就五颂半破虚空之法啊。那个另外第二个部分来讲是第五颂的半颂破知空之人哈，就是破这个所谓的知空之人哈。那五颂半里面哈，又分为两种。前五颂是破虚空事有，次半颂就是第五颂 第五颂的那个就是第六颂的半颂，第六颂的前半破虚空是无，没有那个哈，那个破初五颂半这个部分，最主要是要讲初五颂半里面哈破虚空之法这个部分。前五颂是破，前五颂是破，就是从第一颂到五颂破虚空是有，那第五颂的后半颂。是破虚空是无，是用这样整个结构这样的告诉你说哈，这个如何观六种品，如何认识真正的正虚空哈。今天有什么那个，也还要不要报告那个？要不要？不用了哈。那知道了哈。那我们今天就报告到这边，谢谢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。